往前一点，让大家都听到。感谢主，今天又和大家一同来敬拜。听到刚才大家唱的第二首诗歌，就是《主如明亮晨星》，我感到很亲切。因为那个首诗歌是我信主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诗歌，而且我服侍的教会就叫晨星教会。晨星教会。那么今天的题目呢是扭转负面情绪。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就是这里面主耶稣说的不要怕，不要忧虑。那么后面还有保罗所说的不要轻易发怒，主要是针对这三个。那我们的情绪能够，我们自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吗？有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行。真的是，这好像是一个难题，因为上帝好像什么都管，我们的脾气他也管哈。而且呢，好像这个不是说做到就能做到的。上帝说说好像很容易，不要忧虑，然后不要害怕，有的时候能不害怕吗？不要轻易发怒，看了生气的事能不生气吗？好像是很困难。但是我在这里呢就想让大家多想一想，因为我们我不可能今天一下子就能够解决大家所有的问题。但是也很高兴看到这里面大温活动海报里面你们这里刊登的由中信灵机辅导由黄医生主讲情绪取向治疗。所以情绪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健康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一面，心灵的健康非常重要的一面。如果一个人心里面不健康，那这个人的灵性不可能是健康的。那么我在这里面也给大家再补充一段经文，看看这里面说的是什么。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八节，说但是现在你们就是教会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们要除掉这一切，就是什么愤怒、怒气、恶毒、毁谤、口中的粗言秽语。除掉愤怒、怒气，这也是情绪，是吧？这其实真的不容易做到，这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但是做到它不容易。我举个例子，下面一句第九节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我上周二的时候就跟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小组，就是生命更新的小组，我就问大家，我说就是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不要彼此说谎，容易吗？有一个弟兄说不容易，他信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已经在过去的文化当中已经习惯了我们要说谎，而且在过去林彪也曾经说过，不说谎怎么样，办不了大事。对，你看，不说谎办不了大事的，哈哈。所以我们要办大事就不惜要说谎。哎，这个我们都已经根深蒂固了，哈哈，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记住这些话比上帝的话还要记得清楚。这些呢真的是而且我们特别是我们华人有的时候有那个面子，是吧？有面子的文化。哎呀，这个我昨天在我们温西讲到的时候我就问，不要彼此说谎，这个容易吗？不容易。这我们成天老说谎，特别是在单位里面，明明领导说的是这个我不同意，可是我还得说同意，是吧？言不由衷，这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刚才唱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在耶和华有难成的事吗？没有，只要顺服和相信。但是只要顺服说起来容易啊，要顺服，不轻易发怒，不要彼此说谎，不要害怕，不要忧虑，我怎么顺服啊？怎么顺服？一不小心还是发怒了， 回来以后又特别的难受啊，我怎么又发怒了？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要信了耶稣之后生命要更新要被上帝改变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都知道，我在这儿要说一些讲一些可能不是很多人都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得救是靠谁来救我们的？谁来救我们啊？谁来救我们？神，没错。还有吗？还有没有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一个是彼得说的，一个是保罗说的，你们看他说的对不对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节，彼得做了那个五旬节的讲道之后，他说：“你们要拯救自己，脱离这扭曲的时代。谁救啊？谁救自己啊？啊，自己救自己。”保罗在给提摩太写的第一封信里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你要留意自己，也要留意自己的教导，要在这两件事上坚持不懈，因为你这样做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那些听你的人。”谁来救啊？自己救自己。是自己救自己吗？不是，是当我们顺服，当我们相信和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就能够救我们了，救恩就临到我们了。所以我们人是有责任的，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相信顺服，信靠顺服。所以上帝的话我们是一定要相信，而且要照着去行的。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害怕，不要轻易发怒，要除掉愤怒，这些我们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上帝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些事，要相信，而不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能改呢？不可能了。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我们不相信上帝的话。就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萨拉一样，我们都这么老的年纪了，还能生出孩子吗？不可能了，是吧？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多思想，多想，思想要开阔，要多默想上帝的话，要知道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还要想，我们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不是符合上帝的那个教导。那么今天我来讲如何扭转负面情绪。因为上次我来在这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人的有负面的情绪，是吧？这些负面情绪我们可以从这些负面情绪当中看到什么，能够认识到自己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讲的是负面情绪有可能是我犯了罪了，所以我会害怕，会感到害羞等等等等的，负面情绪有可能会导致我犯罪，因为我嫉妒，然后我生气，然后我恨，我要，那么有一次，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姐妹，她来，她就跟我说，我要犯罪了，啊，很正常，很诚实，对，很诚实，对，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想离婚。他是在愤怒当中，跟他的先生关系很紧张，说我要犯罪了。他知道这个不对，但是他心里那个愤怒排解不掉。那么感谢主，到现在还没有离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负面的情绪可以把我们引向犯罪。所以上帝就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轻易发怒，不要害怕。因为害怕的时候，我们也因为出于恐惧而怎么样，就放弃我们原来的立场了，就害怕了。 我们上回还稍微讲了一下情绪下面的一些根源。那么这个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有这个情绪表露出来的，表现出来的是我们的情绪，但是下面有很多很多我们心里面所思所想的。人能够造出来功能非常强大的计算机，说明什么？说明人的大脑也是非常非常功能强大的。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比如说领导说的我们虽然不同意，但是我们脸上表现出来的还是很同意的啊。这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可以控制，很好的控制我们的面部表情和语言和声调。其实呢，我们人是可以控制的，可以控制，有意识的来控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首先要思想这些情绪背后下面是什么。其实呢，我们如果我们仔细去再去思想，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或者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往往是有一个我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我想要这个但是没有得到，我想要安全但是现在没有，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害怕了，我对前途很渺茫， 我看不到出路，所以我就很忧虑，怎么办呢？因为人都需要有这种安全感。当我没吃的的时候我就饿了，饿了就我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各方面的烦躁啊。你比如说曾经到一个同胞家里面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太太呢就是说，我们的先生如果一旦这个没吃饱，各种样的脾气都出来了，而且呢雷打不动的，每天早晨一醒来一杯咖啡必须要喝到肚子里面去，不喝这个咖啡这个就心里就很不高兴。那么这些都是说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一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啊。我们这些呢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而为什么要有这个需要，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再往下问一步，你为什么要有这个需要？因为我觉得这是重要的。那么你为什么觉得这个重要？这是我们思想当中的一个观念，思想当中的一个观念。如果不吃饱肚子那我就会饿死了所以我们要一层一层的来分析我的情绪背后下面是哪些东西，找到这些情绪下面的这些大的冰山的主要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看能不能借助上帝的真理来改变这些观念，从根上来改变观念能不能改。哎呀，我肚子饿得快要死了，这时候怎么办？想想耶稣所说的话，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中一切的话。所以这样的一句话有可能就能够改变我们真正相信上帝的话的人的那个心情那么这个呢我们一点点来讲。其实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这个需要来讲，人被造的时候是有需要的，有各种各样需要的。这个在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家叫马斯洛，他总结出来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就是生存的需要，我要吃，我要喝，我要有我要有安全。安全，这个安全在现在我们人是怎么样来满足自己的安全感呢？有钱我就觉得安全了不然的话过去的那种安全是什么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不到 Hastings 的那个地方那么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中国大陆移民来的，他会武功，他以前打太极啊，然后练那个武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好久不练了。为什么不练了呢？他跟我说人家有枪了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原来练武术是为了防身，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不管用了，别人有枪，我又练的不是刀枪不入，是吧？别人一枪就把我打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没有用了。所以在他的意识当中，他是练武术是要防身的。而且呢，他们家永远打开柜子，永远至少放着两袋米。我说，你们家地方不大，为什么要放两袋米啊？哦，我们家里以前是受穷人的，穷过呀，吃不饱饭呢，所以已经造成了这个心理上的阴影，家里面一定要存着两袋米，这个心里才有平安。所以你看，这个恐惧，这个安全感啊，这些都是紧密相连的，是吧？我先得吃饱喝饱了，然后一个人吃不饱喝不穿不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跟他讲远大的理想，他说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满足人的基本的需要。所以你看，在主耶稣来到世上跟别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医治人的疾病，然后五饼二鱼给他们吃饱，这样的话他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来认识到，哦，这个人到底是谁，才愿意更加认真的来寻求主耶稣他的进一步的 那方面的教导。那么人的这方面的需要还有一种归属感，归属感啊，我们都需要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在俗话说什么抱团取暖，是吧？抱团取暖，如果没有一个团体，我们会觉得很孤独，觉得没有归属感，觉得很失落，没有人爱我。人是有感情的，他需要这个情感的一个归属感，大家都能够包容我，接纳我，然后我在这里面感到有价值。这是再往上一层，是被尊重，自我表现。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人人看见我都恨我，给我白眼儿，是吧？我会觉得我归属于这儿吗？不可能的，是吧？再往上是自我实现啊。一般来说，当我们下面的要求基本上都满足了之后，我们的才会考虑上面的那方面的要求，我们的那些需要。这个是心理学家他的一个发现，那么我们说这个对不对呢？有的人是基督徒啊，对这个心理学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啊。有的人说啊，这是心理学，是世上的小学，我们不应该去接纳它。有的人说，这是科学，应该尊重。其实呢，比如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相信科学吗？举个例子，我们相信一加一等于二吗？那当然相信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创造的这个规律之一，是吧？我们就认识到了。那么科学家呢，他虽然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他在了解，他在寻求，他在研究，看上帝的创造是怎么样运转的，人的思想是怎么样跟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关联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的那些发现呢，我们当然要谨慎的要去分辨，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来看，能不能看到人的这些需要呢？能，每一项都有。比如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造了人之后对人说什么？我已经创造了各样的菜蔬和果子做你们的什么食物。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被造为有需要的。所以而且呢，上帝也满足人的需要，上帝给人创造了这些食物，而且呢，他也为亚当创造了一个帮手，一个妻子，让他们生养众多，使得他们的情感得到满足。而且呢，他让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 也许有的人长得好看，有的人长得不是那么按照我们的标准顺眼，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都有那个尊严。这个尊严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它是说人人受造平等，对吧？每个人被造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么有些不一定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这个标准就是对的。比如说我们经常，特别是在北美，我们经常是会有可能读到一些文章配了照片的，说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不是那么漂亮的人，为什么北美的这些白人那么喜欢啊，是吧？我原来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邻居，也是啊我们的主内的姐妹，那么她的女儿呢就是单眼皮，而且是眼睛是这样的，这样两边往上的，哈哈，是这样子的。那么高颧骨啊，让我们按照华人的那个标准来说，应该不是华人的标准的一个漂亮，是吧？华人那个是浓眉大眼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他的妈妈就说这个在西人的眼睛里面是标准的美人啊，单眼皮是标准的美人。所以这个到底和美和丑，这个从人看来也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眼光都要放下来，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怎么样对待每一个人啊，他的什么样的肤色，他的高矮胖瘦，他受教育的程度，这些不应该用来定义这个人，而是说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去尊重他。不应该是说他是日本人，我恨透了日本人。我们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的认同是上帝，是他的看问题的眼光，而不是从我们原来的一个我从一个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呢有些人就发现，其实这个圣经它就是让人不断的来扩充人的眼界，让人的眼光不再那么狭隘。比如说上帝是谁的上帝啊？最一开始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对不对？圣经里面都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后来是谁的上帝啊？以色列的上帝，是吧？以前呢是这一个家族的上帝，后来是这个民族的上帝，是这个国家的上帝，再后来呢到了新约是上帝谁的上帝啊？全地的主，是吧？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人对这个上帝的认识也是不断在加深的。我们原来认为基督教是谁的宗教啊？外国人的宗教，哈哈，是吧？但是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上帝也是我的上帝，他是全地的主。所以我们的人的眼光要不断的来调整，从我的眼光看问题，从我的家族的眼光看问题，从我的民族的眼光看问题，上升到从上帝的眼光来看问题。那么人类被造的时候是从无到有，然后上帝与人同在，所以人他是有很强烈的这个安全感的。那么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和夏娃享受着上帝丰富的供应，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两方面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任何的缺乏，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是满足、喜乐、平安的。然而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各样的咒诅就来了。首先他们开始有了羞耻感，需要为自己遮羞了，紧接着又有恐惧，要把自己藏起来了。被赶出了伊甸园的那个亚当和夏娃失去了上帝的那个保护，他们就开始觉得现在要怎么样，要全靠我们自己了。我们大陆华人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国际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要创造美好的世界，全靠谁啊？全靠我们自己。 靠我们自己，是吧？因为没有人可靠，如果我们不靠自己，靠谁？当我们的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来给我们带来满足的时候，我们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就来了。比如说，我们想一想，被解职以后的亚当，被 fire 了，被开除了，是吧？离开伊甸园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实现自己被造的时候的那个目的，要在汗流满面的劳苦当中才能糊口。所以他和妻子之间的那种张力，控制和反控制的那种张力就开始出现了，生养众多的祝福。上帝一开始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个祝福啊。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怀孕时候和生产的时候的痛苦。所以你看，离开了上帝之后，各样的祝福都反而变成痛苦了。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尊重，而是有了嫉妒和杀戮，这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就开始有了相亲和相害。所以人就失去了安全感。那个该隐虽然杀了他，一怒之下把弟弟给杀了，但是他也处在一种恐惧当中。哦，我离开了你，那人人见了我都要杀我了，是吧？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就都来了。所以呢，啊，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要知道，负面情绪的产生很直接的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或者是与上帝隔绝了。我们试着想一下，家里面一个孩子，他在家里面不愁吃不愁穿，爸爸妈妈都爱护他，所以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安全感。他饿了，把冰箱一打开就有吃的，是吧？他在家里面，比如说有狗，爸爸会保护他不受那个狗的伤害。假如说他害怕那个狗，或者是甚至带着他摸摸那个宠物啊，他妈妈就不害怕了，所以安全感也有了。他被父母所爱，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设想有一天父母吵架了，然后也不要这个孩子了，说把你赶出家门，这个孩子突然一下子就失去了他原来的一切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就都开始浮现出来了。那么从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是人的负面情绪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但是更深刻的根源是那个罪，是人想要自己做神，人不听上帝的话，结果就失去了上帝的保护，失去了上帝的祝福。而每一个人都想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会是怎么样的。所以人在这样的一种张力当中，不可能他成天总是充满了平安与喜乐的。所以这个就是负面情绪，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直接是与跟上帝失去了联系产生的。那么我们有不有可能来扭转这个情绪呢？是有可能的。怎么样来扭转呢？只有我们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回到他的国度当中，我们各样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才会逐渐平息下来，逐渐逐渐的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所以我看到今天诗班在那儿唱诗歌的时候充满了喜乐啊！这个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和上帝连接之后才有可能。我们想象一下，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大家都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浪子，他到拿了爸爸的钱，到外面挥霍了，挥霍干净之后，他不得不去喂猪，甚至要吃猪食。那是什么？那个是他的最基本的那个尊严早就没有了啊！他想去喂猪，这个已经是不要尊严了啊！犹太人去喂猪，那么甚至要吃猪食，就说明他已经到了最底线了，他的生存的那个保障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了，他要回家了。他说我回家至少还可以有个温饱，也许我的地位恢复不了像以前那个样子了，不配做爸爸的儿子了，我做个长工还是可以的吧，至少能够吃饱饭， 是吧？有这个安全感了。但是他回去之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当然要给他吃饱，怎么吃饱啊？杀一个小牛犊来，是吧？开一个 party， 然后呢，父亲抱住他，然后亲他，这是什么？重新获得接纳，然后叫仆人来把鞋子、把袍子都给我拿上，把戒指戴上，什么？让他获得尊重，恢复他原来的地位。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以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个世界上是流浪的，我们拼命想要按照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实，中国有句话叫做现实很骨感，知道什么意思吧？骨感，骨头的骨，很骨感，就是现实是很残酷的，很严峻的，没那么多肉在那上面。我还记得我是98年来移民来加拿大，那么第一年的圣诞节是我感到最悲惨的一个圣诞节。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作为技术移民来没钱，就带了$15,000来，然后一个月以前，然后我就想着，这个快花完了，花完了怎么办？这个房东把我赶地出门了，怎么办？后来在 Richmond 找到一个工作，看得见底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就是在这儿工作，他不会开除我，绝对不会开除我的。但是一个月也就是1000来块钱，我能干什么呀？这个，然后。圣诞节的时候要去买东西，我的女儿总是说，妈妈妈妈，等咱们有钱了你给我买这个吧。她妈妈总是说，是吧？这是做爸爸的心里怎么想啊？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当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在这样的一个现实下面，他只能够只能看到的是什么呢？自己的有限，他要去努力，可是自己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他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他心里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就都来了。所以当我信耶稣受洗的时候，02年的时候，我的受洗的见证里面我引用的一句经文就是什么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你的父都知道。这都是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所求的，你们的需要天父都知道，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全都会加给你。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见证。我确实是说，我说好，上帝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就这么做啊， OK， 我就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么上帝真的是信实。所以当我们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之后，我们就能够逐渐逐渐的经历到他的信实，并不是说我先求你的国你的义，成天在家里读圣经也不出去找工作，不，绝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还需要什么？自己救自己，意思就是说你得去努力，你该做什么你还得去做什么，然后你看着上帝怎么样来引导我们。那么回到上帝的身边，负面的情绪就会逐渐的平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心，在圣经里面是讲，用圣经里的语言是我们的心受了隔离了，我们是属于上帝了，我们深深的知道我有家了，我有天上的爸爸了，我不再信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信靠天父的供应了。而这样的祝福是只有家里的孩子才能够得到的，才能够享受的，这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比如说我们还记不记得那个三角形，最底下的是那个基本的生活，最基本的那个需要。上帝给我们，上帝应许了给我们这些需要。上帝把那些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之后怎么样啊？怎么样给他们吃喝呀？从旷野里面走，上帝就给你们变出来，天上降马纳，没有水，那个磐石吩咐一下水就流出来了，是上帝供应他们。而且呢，后来40年之后， 那个摩西总结说，上帝保守你们衣服不破，脚不肿，脚都不带肿的啊，这是上帝的保护。到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也说了，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你们的天父都知道啊，你们知道你们老祖宗的那个时候他会给的，现在照样会给的。所以那五饼二鱼一出来，别人就知道了，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吧？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必忧虑。不必忧虑从哪儿来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也不是因为我有了很多的钱。其实有了很多的钱的人才忧虑呢，哎，我怎么样才能保值啊？而以前我们在西温有一个弟兄，那时候不是弟兄的时候，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 James 你知道吗，我很有钱，你不知道我有多少钱，我很有钱。信了耶稣之后，他说 James 牧师啊，有钱真不是个好东西啊！你看我的女儿说了，爸爸我不要你的钱，我将来要自食其力，我要去做律师，我要跟一个医生结婚，我不要你的钱，是吧？你说我这么多钱干嘛呀，我给谁呀？ 我存哪儿啊，存哪儿能保值啊？你说哎呀，他心里这没有平安，是不是？他有钱了他也忧虑。所以你忧虑不忧虑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有的人没有钱他也不忧虑，有的人有了钱他照样忧虑。是有了上帝你就不会忧虑了，天上的爸爸他看着我呢，我忧虑什么，是吧？不要忧虑。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强弩着我就不忧虑，成天啊那个就看看相声，听听相声啊，我就开心了。不是那样的，那是隔着自己，隔着自己，是吧？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有天父来保护我，我不再忧虑了。同样，上帝提供子民那个安全的保障。摩西警告告诫那些以色列人，不要怕迦南地的人，因为曾经战胜过法老的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们亲眼都看见过那法老多么不可一世，上帝把他打败了，借着那个红海的水把他们都淹没了，你们怕什么？那么上帝也告诫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怕。主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们不要怕。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基督徒就可以说了，主是我的帮助，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不要怕，不是说我会武功了，或者是我有刀枪了，不是，是我有上帝罩着我，上帝是我的山寨，我就不怕了，心里就强大了。第三是要彼此归属的这个需要啊，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本来就是在一个关系当中，上帝把人也创造在关系当中，也一直与人的群体，与一个群体来互动。那么我前两天跟一个同胞传福音，他说上帝是跟人直接打交道的，所以不用去教会了。你看星期天电视上那么多频道都是讲福音的，是吧？我就在教会，我就在家里面唱唱歌，是吧？听听道不就完了吗？上帝其实是跟群体打交道的。我就跟问他，我说那你如果不去教会，你怎么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宽恕、彼此接纳，这些你怎么去彼此服侍，你怎么去学呢？上帝一开始是与挪亚一家打交道，后来跟亚伯兰一家打交道，在旧约有是以色列一个民族，到了新约是教会。上帝过去是让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做自己的子民，现在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凝聚力的一个核心。我们凡是在基督里就都是上帝的孩子了，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就有这个归属感了。上帝也满足我们这方面的需要，上帝还提供子民荣耀的身份。上帝过去把智慧的律法赐给以色列，要他们遵守，目的是什么呢？ 你如果遵守我的律法，上帝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是上帝借着摩西说的，你们就获得了万民的称赞和羡慕。哦，有哪一个大国的神能够把这么好的智慧的律法赐给他们呢？啊，所以上帝是说，你们有了我的律法，别的民族的人都会羡慕你们。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还在想，哎，凭什么这个犹太人人数那么少，他们得诺贝尔奖的就那么多呢？我们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有几个得诺贝尔奖的呢？是不是？我们从心里面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有上帝和没有上帝的民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这点也要知道，你有了上帝，你真正的相信了上帝，你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是不一样的，别人看到了，哦，自然就会尊重你。这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的，哦，我有什么样的身份，我有什么样的学位，我有什么样的权利，你应该尊重我，这些都不是。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了上帝之后，我们自然就会和别人不一样。那么在新约里面，保罗说，外族人原来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是在世上没有上帝的，是没有盼望的一群人，现在和以色列人一块儿就成了上帝的孩子了。而且将来上帝还会使他们卑贱的身体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是我们的将来。有了这个，我们就有了盼望了，那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将来的盼望。主耶稣还说，说什么？主耶稣说，从心里尊重上帝，服侍耶稣基督的人，上帝会尊重他。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就是上帝自己就说了，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主耶稣说，凡是服侍我的，我父必尊重他。我们想要得到别人人的尊重吗？还是想要得到创造天地的上帝的尊重？这是我们应该去选择的。当我们尊重，心里尊重上帝，服侍他的时候，上帝尊重我们，而且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会使我们周围的人看得到，哦，这个人是属于上帝的。那么最后耶稣还应许说，得胜的还要坐耶稣基督的那个宝座，想不想坐那个宝座啊？想不想？不过那不是篡党夺权啊，哈哈，那是当我们服侍耶稣的时候，得胜了，耶稣会让我们来坐那个宝座。我们要想，有的时候真的要仔细想一想，上帝的很多的话，我们要需要一块儿来想，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应该是第六章、第五章、第六章那儿曾经说过，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要审判世界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哦，那我们现在是在干什么？上帝在借着各样的方式、方法、环境和他的话，圣灵在培训法官。我们要审判世界，教会要审判世界。所以我们先，你想想，法学院要读出来要花多少钱，要读多少书，我们好不好好好的读这卷书啊，好好的读，把上帝的话从头到尾都要好好的读，好好的思想，上帝将来要委以重任给我们。因为上帝本来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去管理他的世界的，现在让我们一块儿来帮着他，一块儿来传扬福音拯救世界，将来和主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一同作王。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罪得赦免，而且上帝要把我们恢复到他造我们的时候应该有的那个荣耀的样子。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想，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读这本圣经。最后当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那个马斯洛的那个五种 需求最顶尖的是什么？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往往你自我实现了，你会发现，哎，我下一个是什么？找不着了，就失望了，就绝望了。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我们永远不会靠着自己实现得了的，但是又确实是非常伟大的，能够存到永远的，有永恒价值的一个目标，就是什么？是你看啊，我们从一开始看，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将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民都要借着你和你的后代蒙福。哦，他立刻就觉得，哦，在这个世界上我虽然只是一个人，但是上帝要借着我成就大事，这件事是我成就不了的。他死的时候看见这件事实现了吗？没有。有的人总结说，亚伯拉罕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什么？生了个儿子，还是上帝让他生的，是吧？但是上帝能够让他的这个儿子成大事，不是他这个儿子，而是他真正的那个唯一的那个后裔。新约里面的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上帝成就了。那么亚伯拉罕的使命是教导自己的子孙要谨守上帝的道，秉行公义，好让上帝的话可以应验。这是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我们必须得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上帝的话才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他曾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所以耶稣复活之后，把他的使命托付给他的使徒们，让他们去做更大的事，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我们的所有的那些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圣经里面都有这样的应许，而且上帝愿意让我们去实现。这是扭转负面情绪的可能方法是什么？就是要用真理来更新我们的观念。在前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情绪往往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的需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们无论是这个世界也好，还是家庭也好，还是这个社会也好，给了我们这些观念。可是最终的这些观念是不是一定就是对的？或者是即使某一件事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获得使得这件事能够成就的方法，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是靠着人的方式方法去做，不说谎干不成大事啊，还是借着上帝，依靠上帝来帮助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上帝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地方给拯救出来以后，就告诉他们，你们不再是奴隶了，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于我的子民。你们的身份变了，不再是法老的奴隶了，你们现在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子民了。这个身份的改变将彻底的来更新，应该是彻底的更新人的思想。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反而要借着心意更新而被改变过来。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吧？被改变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上帝让我们活在一个新的现实当中，把我们的观念变了，我们的观念变了，我们的想法也就变了。我们原来认为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事，现在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或者是说，那你看别人都有这个，那我怎么还没有？保罗告诉我们，有一有十就当知足，是吧？所以各样的上帝的话，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去顺服，我们的很多的负面情绪就会逐渐逐渐的平息下来，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重要的嘛， 我原来认为这么重要的事，现在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我的女儿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啊，我要到哪儿去上我的大学。在上大学的时候已经计算好了，我要到哪儿去读博士，我在哪儿去读博士后都想好了。上大学的时候，现在呢，她是在多伦多大学，刚刚开始读那个硕士第二年。第一年他去年这个时候去的时候刚到那儿两个星期，他的教授和那个实验室里面有很多人，20来人，全都知道他是基督徒。经过了一年之后，别人就已经知道了啊，他不仅仅是个基督徒，他在研究方面他很有天赋。第一年他得了加拿大的国政府的一个奖学金，20000多。今年呢，他获得了6万的奖学金，当然他只能够留下来3万，你有了这个，你那个就不能要了，这是有各样的条件的。但是他说，作为一个硕士生，我能得的奖学金，我全拿到了。那么，他的实验室里面的人都非常尊重他，这个小姑娘就这么高，到我肩膀这么高，这小姑娘厉害啊！他们经常聊天的时候，我的女儿说，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不从事科学了，我照样能够离开这个。那些他的同事们都觉得很惊讶啊，读到硕士，读到博士了，这就是你选择要走的路了，你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了，你怎么还能离开呢？我的女儿说，这是这次啊，这次她跟我们说，她说，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了，因为再往前说，在上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他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他参加一个基督徒学生的一个大会，那个是有一个讲员是个韩国人，他原来是在 MIT 麻省理工学院读的博士，然后他的导师是全世界这个行业里面最有名的导师。可是那个人得了博士毕业之后，竟然在我的女儿的眼光当中，竟然到了一个大学里面去向学生们传福音了，做一个校园的宣教士了。他有一次就问他说，你怎么看你原来的学位和你现在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你不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浪费了你原来的那个学位吗？是不是？但是我的女儿这次回跟我说，她说，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明白他了，而且上帝的国就像一个人寻找重价的珠宝，我找到了，我会高高兴兴的把我原来的那个东西都卖掉，为了要得着它。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观念。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变了以后，我们一切这个人就都变了，我们各样的负面情绪都会变为平安和喜乐，因为有创造天地的上帝，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和我们在一起，他是和我们同在的那一位。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有了上帝，我们的观念一改变，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就都会变为平安和喜乐，变成积极的这些情绪了。这是保罗告诉教会的，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就好像这个喜乐就像能够坐下能够站起来那样，人可以操纵一样的，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只要观念被上帝的真理改变之后，我们就可以喜乐。跟我们住在什么样的区，我住在什么样的房子，我有多少收入没有关系。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那封信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大大的喜乐，我们照样也可以。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实在爱您的子民，您把他们造成有需要的人，同时您也用您的智慧来满足我们人的一切的需要。当人们不认识您的时候，自然就陷入到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当中去，忧虑、恐惧、不满足、发怒。但是当我们回到您的怀抱当中，有了您的爱，有了您的怜悯，有了您的宽恕，有了您的忍耐，有了您的支持，有了您的鼓励，我们就说有了您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谁呢？主啊，就求您的圣灵 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观念得到彻底的满足，让我们就成天就是明白我们自己的新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给我们带来的平安与喜乐。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一切，不光是喂养我们的身体，同时也喂养我们的灵魂。您在耶稣基督里再造我们，我们感谢您，奉耶稣基督